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叙利亚东北部城镇巴固兹连续几个夜晚遭受炸弹攻击，夜如白昼，这里是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到星期六清晨，这里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烧毁的车辆和伊斯兰国战斗分子和家属们放弃的营地等残留物。在少数依然屹立的大楼顶端，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庆祝伊斯兰国灭亡。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科巴尼在庆祝仪式上对联盟伙伴国家的官员说，五年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这里宣布伊斯兰国被实际击败，全人类面临的公共挑战得以终结。叙利亚民主军为今天的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估计有11000人在与伊斯兰国的交战中死亡。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和盟军官员在仪式上向叙利亚民主军致敬。就在星期五夜间到星期六清晨，伊斯兰国还在进行抵抗，使用自杀炸弹杀手进行攻击，利用儿童当作人肉盾牌。数百名伊斯兰国顽固分子和追随者的下落依然不明。就在12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说，伊斯兰国100%失败了，但是美国国防官员和叙利亚民主军很快表示不能放松警惕。美国和中国官员都表示贸易谈判有所进展之际，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拒绝在美国有关放宽数字贸易的要求上让步。金融时报说，来自三个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来源透露，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外国的电脑、云计算等高科技公司的歧视，不再硬性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必须把数据储存在中国，以及放松向海外传输数据的限制。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宣布，新一轮美中谈判3月28日在北京举行。白宫将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美中第八轮贸易谈判。金融时报援引消息来源说，中国针对数字贸易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是美国不满意，要求北京做出更具体的承诺。中国随后收回了这项建议。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说，中国政府为欧盟官员精心编排的对新疆的访问都是误导和虚假的宣传。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近期将邀请欧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参访新疆，期望欧洲国家驻华使节能够亲身感受新疆安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情况。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中国政府精心编排和严密控制的新疆参访是针对中国仍在这个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发出错误描述和歪曲事实。中国邀请欧洲外交官对新疆参访的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曾经是中国律师的金家喜最近在深圳罗湖口岸试图前往香港被禁止出境。公民运动人士丁家喜表示，边检值班领导向我宣读，因为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丁家喜曾经为北京维权律师，这是他第二次被限制出境，上一次是2018年5月在北京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到美国探望妻女，出示护照过境时被拦截。丁家喜得知自己被边控。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开展公关游说并进行法律服务，这也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 Danny 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Tie the knot.
Do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又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 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 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得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哎，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 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就是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她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嘛，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 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 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 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3000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哦、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What 的要求不高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 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 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g?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留心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angchen, 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a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a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angchen, when I say diet,、
uh-huh.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uh-huh.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Mm-hmm.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 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 ，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叙利亚东北部城镇巴固兹连续几夜遭受炸弹攻击，夜如白昼，这里是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到星期六清晨，这里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烧毁的车辆和伊斯兰国战斗分子和家属们放弃的营地等残留物。在少数依然屹立的大楼顶端，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升起他们的旗帜，庆祝伊斯兰国的灭亡。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科巴尼在庆祝仪式上对联盟伙伴国家的官员说，五年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这里宣布伊斯兰国被实际击败，全人类面临的公共挑战得以终结。叙利亚民主军为今天的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估计有11000人在与伊斯兰国的交战中死亡。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和盟军官员在仪式上向叙利亚民主军致敬。就在12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说，伊斯兰国100%失败了。但美国国防官员和叙利亚民主军很快表示不能放松警惕。美国和中国官员都表示贸易谈判有所进展之际，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拒绝在美国有关放宽数字贸易的要求上让步。《金融时报》说，来自3个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来源透露，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外国的电脑云计算等高科技公司的歧视，不再硬性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必须把数据储存在中国，以及放松向海外传输数据的限制。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金融时报援引消息来源说，中国针对具体数字贸易提出一个建议，但是美国不满意，要求北京做出更具体的承诺。中国随后收回了这项建议。白宫宣布，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号在北京举行。白宫将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美中第8轮贸易谈判。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说，中国政府为欧盟官员精心编排的对新疆的访问都是误导和虚假的宣传。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近期将邀请欧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参访新疆，期望欧洲国家驻华使节能够亲身感受新疆安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情况。中国最近在有大量维吾尔穆斯林人口的新疆，大规模开展了所谓的去极端化行动。去极端化行动把很多维吾尔人送入被称为职业培训中心的地方集中。很多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这种实际上将维吾尔人关押的行动。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中国政府精心编排和严密控制的新疆参访是针对中国仍在这个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发出错误描述和歪曲事实。中国邀请欧洲外交官对新疆参访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曾经是中国律师的丁家喜最近在深圳罗湖口岸试图前往香港被禁止出境。公民运动人士丁家喜他说，边检值班领导向我宣读，因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丁家喜曾经是北京维权律师，这是他第二次被限制出境，上一次是去年5月，他在北京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得到要到美国探望妻女，出示护照过境时被边境人员拦截，丁家喜得知自己被边控。当局的法律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法第12条的规定，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2家美国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展开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也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这2家公司分别是瑞斯伯德和科恩沃尔夫。中国的华为公司对员工使用美国苹果产品十分敏感，曾经处罚使用苹果手机在推特上发送新年问候的员工，不过孟晚舟被捕的时候几乎全套苹果装备。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成都市政府在上个星期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连日来引发了大规模家长抗议和社会关注的成都七中食品安全问题公布了官方的调查结果。当局称所有送检样品只有一项发霉不合格，其余均未发现问题。另外呢，有三名家长被指拍摄传播造假的霉变食物照片，遭到警方依寻衅滋事罪逮捕调查。当局的宣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人对政府驱赶谣言、公布真相表达支持，也有人认为抗议家长竟成下毒家长，这和不久前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监守自盗高度雷同，举报者成了幕后元凶，究竟是谁在造假？这是否将成为中国当局应对类似事件的标准套路？攸关民生的公共事件能不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食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是旅美中国学者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啊，我们先来看看这整个成都七中事件，它是在上个星期二12号爆发的，隔了五天之后，在17号，成都市政府呢在星期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了官方的调查结果。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官方他们是怎么说的，简单的有几点呢？首先在针对这个送检的样品当中，他们说在18批次的食材样品里，粉条样品有霉斑，所以检验的结果是不合格的。那么另外的17个样品呢，目前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在学生的健康方面问题呢，他说到针对成都七中的目前自诉腹痛等症状就诊的36名学生，市区两级疾病控制中心的临床检验结果是正常。最后呢提到了一点，这一点也是相当引发争议的一点，这就是报告中说根据成都市温江区公安分局的查实，文某某等三人为扩大事态向学校施压，在12号晚上10点左右强行进入学校的小学部食堂，撕破食材包装，抛洒踩踏食材，就地取物撒在食材上，并故意摆拍照片和视频上传网上。那么所以这三个人他说已经全部归案了。那么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针对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出炉，根据您的观察，他是否平息了外界的质疑，还是引发了更大的质疑？为什么？
当然官方这个说法确实无法令人相信，外界对这项了解可能是通过图片或者视频等间接的方式，这里边可能存在被欺骗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有那么多可能要成百上千的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他们有亲身的体会，这些家长也都在第一现场，他们都直接进过食堂、仓库，看亲眼目睹过那些问题的食材，所以呢，外界关注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文字和图片和视频，更重要的是那些学生家长的他们的抗议活动，这件事情本身就引起了更多外界人的关注，而且当地警方还抓捕了10多名进行抗议的学生家长。无论如何，这些学生家长是不可能被那几张图片欺骗的，如果说仅仅是那3位学生家长伪造的而引发这样的大的学生家长的抗议事件，这些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关于这个问题呢，胡锡进呢有一个说法，我个人感觉他的表达很是到位。胡锡进说，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堂事件先是迅速在家长中点燃， 然后又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有其深刻的现实逻辑。请注意，胡锡进说，先是迅速在家长中点燃。那么为什么能在家长中点燃呢？这背后一定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因为家长他们都是最现在知情人，是最现场的人，最直接的人。然后正因为有了家长的抗议，才可能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胡锡进把它概括为深刻的现实逻辑，这句话我个人以为确实非常到位，真是不可因人废言。另外，根据官方的报道，我们知道从成都市到四川省到国务院的各级领导都先后对七中食堂的问题做出过批示，其中国务院还在16日专门召开了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教育部长以及市安全安全什么监察一个监市场监察局的局长，他们都多次提到，国务院的领导多次对七中事件做批示，这从客观上已经说明，当局在此前已经承认了七中食堂存在严重的问题，否则不可能这么多领导出来批示，所以。这个问题的突然的逆转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好的，谢谢。
是，那么针对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导播也放上了官方公布的视频，接下来我想请吴作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这个官方公布的说，这是有家长强行进入了这个食堂，破坏这些食材，拍照摆拍。不过我们看到了那个时间录像的时间点显示是在这个13号的当天的傍晚10点左右啊。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也有人，这是在12号晚上的10点，我们现在看到视频上面显示的。但是也有家长提出说，实际上早在12号的中午左右呢，当局就已经查封了学校的食堂，所以这个在时间线上确实是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我想继续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官方公布的相关的视频和照片似乎确实不能平息大家的质疑，您怎么看待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最新发展呢？
大家的质疑呢，一个是根据自己孩子的反应，这就叫常识。无数的这所有的家长和自己的孩子去交流，这个是教育系统、公安部门或者当地的学校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孩子像我们的孩子都在学校吃饭，没有一个家长去找学校的麻烦，如果突然有一个孩子肚子疼，然后我们会问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就会形成一个共识，每一个家长都会与孩子交流，这是最重要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任何其他的这个部门的这样一个否定都是无法改变的。那正是因为孩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家长们才去抗议，所以学校或有关部门才把这个学校的食堂的食材给这个封存起来，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链。那家长为了获得证据，他获得证据是为了告这个学校，或者是为了这个让学校不至于撒谎，那他在已经封存之后再进去，他们拍摄的过程或者拍摄的方式可能会有瑕疵，但是问题肯定是已经存在了，这个是无法去改变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面检查这些数据，他本来应该检查一些与学生反映的、与这个食品霉变有相关的数据，但是他检查与这些没有关系的数据。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因为我们也通过网络看到有一个视频方面的一个大三的学生专门给这个有关部门写信，就告诉这有关部门，你检查没有这么检查的，你检查的这个数据是不对称的，你应该检查哪些数据没有检查，你现在提供的这些数据肯定是有可能是能够蒙混过关的，这样就对整个社会构成了第二次欺骗。
嗯哼，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嗯哼，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社会已经不相信这个党或政府了，这叫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就你说什么
大家都不相信你，这是整个社会是外围的，像我们这外围的观众，整个社会的这个不知情者，就对整个过程，我们都闭上眼睛都不用看就知道这个学校肯定出了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公司怎么成，这个后面供应食材的这个公司供应几万上十万的学生，你怎么得来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成立一个才几年的公司就控制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这个背后的这个公关背后的这样一些回扣，背后的这样一些隐形操作，正是因为这些隐形操作必然带来腐败，这样的一个逻辑链又是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一个共识。所以刚才小明先生说这个胡锡进说这个后背后的深刻逻辑，这逻辑点实际是在这样一个一系列的对现在党政系统的这样一种腐败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谢谢。
嗯哼，好的，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您也听到吴作来先生谈到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或者公众对于党对国家对政府的不信赖，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说成都七中事件陷入了各方说法不一，那么作为社会大众或者作为新闻媒介，我们应该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验证这个所谓官方的调查报告，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方法能够来查核他们所公布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属实呢？
好的，我关于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呢吴佐乐先生提到了，就是说民众们去食堂去检查的时候，这个有个大前提是家长们突然发现食堂在把他们在库存的食材偷偷在运走，而在中午学生家长就已经向有关部门报案要求检查这个食堂，是官方宣布过对食堂进行封存检查，所以是食堂在违法在先，他们先把要毁灭证据，至少他们是在偷偷的销毁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没有做出结论之前是不应该动的，所以学生家长是在维护这个证据，这是一个我想补充的一点。第二个就是关于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如何来从哪些渠道来证实政府的说法，那么现在很就是说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因为现在在中国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新闻自由，我们现在知道有关的学生家长根本不可能在公共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最大的问题。比如那些和学校进行谈判的六个学生家长代表，他们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公开发声，而且还有三个学生家长居然被警方以莫须有罪名抓起来了。所以现在对于民众来讲，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信息。但是对于民众来讲，有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成千上百的家长，他们都是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最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在两会期间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抗议，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这些学生家长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他们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大家都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结果却是自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而且我们看到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不允许学生家长发言，介绍他们的知道的情况，介绍他们子女的反应，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官府确实他们在做贼心虚。所以我们现在无法从事件的详细内容来证明，但是这个发展的逻辑已经说明了一切。好的，谢谢。
嗯哼，吴作来先生，我想继续回到这个，我们说到被当局逮捕抓捕的这三位家长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有散播谣言而被逮捕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在新华社里面的报道说，根据当地公安分局查实，这三名家长是为了扩大事态向学校施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有不少的舆论把成都七中的这几名被捕的家长来与不久前这个中国最高法法官王林清，他呢这个电视认罪承认他监守自盗这样的一个遭遇来进行对比，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对比？这当中有类比性吗？
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呢，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个利益集团或这个中共的高层在进行一个博弈。你比如说西安的 陕西的秦岭别墅事件，习近平批示了五六次，最后才才得以彻底的解决，整个的这个别墅城被毁掉。我们现在不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毁掉，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威传这个集团，才遭遇这整个的这个地方利益集团腐败集团的一种对抗和博弈。就是我们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样一个故事，我就将整个社会做一个交代，向你做个交代，你很难来对我们整个集团，对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王林清背后的这个最高法，还有成都的这个教育系统的这个腐败窝，实际它后面是一个腐败的窝案，它一旦打击，它整个的可能会形成一锅端，所以他们在冒巨大的风险，他们不会轻易的去披露真正的真相，披露真正的真相，它整个的全部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他们在做最后的博弈，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些通过司法，通过这个公安部门来做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你这个取证的方式是有瑕疵的，你这个取证的这个你们这些人才非法进入这个学校的，他不问别的，他就抓住这一点，只做这个新闻，然后向上汇报，向上汇报，他就要完成一个说法，你中共高层你不可能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即使成立调查组，下面也进行一个惰性的一个惰性的不合作，正是这样一种腐败的体制，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就整个社会，我们媒体人，其他的这个知识分子都无法进入现场，无法去参与这个事情。他现在实行三控制：控制现场、控制人，而且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控制。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在控制中共的高层。中共的高层在这个事件上会有可能有时候无力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默契啊，只要你把我这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形成一个说法，把这个地方稳定了，不要出现大的骚动，不要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这个最高层他们也就闭上眼睛也就算了。所以现在这种博弈是非常黑暗，是非常黑暗的一种状态。
好的，好，稍后回来我想也继续要请小明先生针对这一点来和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这一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在专制独裁国家，消息由公权力控制，商家可以通过拉通关系让自己的不法行为消失于无形，商家就不需要通过让消费者得到优质商品来取得信誉，这就是逆向机制。而且在这种机制下，越是高端越是有钱有势，就越能透过公权力掩盖自己的行为。一汽奥迪是国企，国企给成都七中提供食品的公司是省级示范食堂。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天朝现在的制度机制，老百姓不能犯一点错，若给官方抓住一点把柄，老百姓全责，你还没地方去说理，没人敢采访你，那三个所谓家长到底是不是家长很难说，协警便衣混在群众里面故意弄个，你找谁说理去，家长不准采访，学生不准采访，群众一说话就造谣给拘留，让老百姓相信官方。下面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在共产党专制下，共产党政府永远是正确的、伟大的、英明的，共产党政府怎么可能犯错误呢？与他们官商勾结的企业个人怎么能犯错误呢？错的只能是小老百姓，只能是蚁民，司法姓党，党的话就是法，欲治其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大陆中国披着法治的外衣干着无法无天的勾当。下面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说，本来受害的一方变成了造假的一方，如此颠倒黑白，古往今来少见。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看到了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吴作来先生刚刚提到了这个现在的当局的控制手法，控制现场，控制人，控制舆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您也说到，在这次成都七中事件发生时，它正好是中共的年度政治大戏两会召开的期间。那么在家长一上街的时候，当局先是用喷洒辣椒水的方式来进行强势的镇压，随后呢又公布了我 们刚刚所提的这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在应对这一类群众事件的时候的一个一贯手法，就是先强力的镇压，如果压不住了就提出一套官方说法来希望平息各界的这种议论，您的看法呢？
好的，确实是这样。那么应该说现在中共对于镇压群众来讲已经是有点轻车熟路了，因为他们每年遇到的太多的这种群体的抗议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说他们是有相当的预案和相当的规范办法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他首先先强力打压，然后防止事态扩大，最后重构事实，然后针对群众中的带头人或者活跃分子重点打击。这次七中食堂事件也就是这个问题，而且正好赶在两会期间，当局当然一开始就动作很强硬，而且呢采取了比较非常严酷的手法，像这种屎辣椒水的说法当时就遭到了外界的质疑，警方还提出来一些这种理由，实际上这已经是在国内这种镇压事件中并不多见的行为。在 P2P 的这个群体抗议事件中还没听说警方上来就喷辣椒水的，所以这件事情上确实很是特殊。但是呢这个套路现在看来已经形成了，就是这个方式。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吴佐来先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这种博弈问题，那么这种黑暗，但是我个人感觉在这个事情成都七中这个食堂问题上似乎还有点特殊的地方。我们知道在16日国务院还专门开了会，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位局长，国务院的直接的局长在会上专门谈这个问题，这显然一开始是按照这个食堂有问题的方向来应对的。可是突然在16日晚上或者是更晚一点或下午，事情发生了变化，成都公安局才提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个人很怀疑成都市公安局敢于推翻国务院的这种结论，这种做法，我想应该七中事件突然翻转应该是比国务院更有权威的部门做出的决定。我个人感觉这个决定和高院做决定的那帮人很有可能有他们这些人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两件事情似乎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值得更多的考虑。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下面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说，此类事件预想将不断发生，可以说是互害社会的常态表现，因为中共集权政府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该做的事不作为所导致，一出事故马上采取维稳方式，首先对准揭发事故的受害者，本末倒置的处理方法只能封人口，但绝对解决不了事故的本质问题，因为问题就在这些不愿公布财产的领导身上。还有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的看法是食堂和部分家长都有问题，本来只是部分食堂的食材有问题，有些家长唯恐天下不乱瞎搞。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食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资料显示每年全球食安问题造成的损失以万亿美元计，高达全球 GDP 的2%。美国近日也爆出存在多年的海鲜食品标签作假事件，可见其严重性不分中西。中国七中食堂事件政府的调查显示是家长造假，事后的处理也相当明快，我们没有理由妄加评论。还有这位署名叫通商宽衣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国的学校食堂全是私人关系户承包，只看利润不考虑学生是否健康，中共之所以黑白颠倒就是不想让事件影响扩大，封住家长的嘴，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网友评论，感谢大家。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今晚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探讨的是美国史上的最大名校招生丑闻，到底它的看点何在，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